郑经派冯锡范为谈判代表，就来到福州。在谈判的这一天，和清朝方面发生了矛盾。为什么呢？清朝他们藐视台湾来的人，让他们不能走中门，得走角门进去。冯锡范能干吗？冯锡范是断然拒绝。我是奉王爷派来的特使，咱得平等对待，走角门怎么回事？哦，瞧不起我们，要那样我们拒绝谈判。一甩袖子回了馆驿了。哎呀，有人禀报明珠，明珠之作哑话，心说话，我是代表皇上来的，皇上立等回报啊！如果就这么为这点小事儿谈判决裂了，回去没法交代呀。跟手下人一商量，怎么办呢？看来台湾来的代表还挺横，不吃这套。算了，咱改变一下地点吧，也不在巡抚衙门，也不在总督衙门，改成在文庙谈判。文庙那是至诚大圣孔子先师的庙宇啊，谁都得走侧门呢，也没有正门叫你走的，所以改换了地点，这个矛盾就取消了。在谈判当中，明珠坚持让他们剃头换衣服俯首称臣，冯锡范是断然拒绝，坚持那原则条件，不剃头不换服装，保持独立，永远称王，可以像朝鲜那样称臣纳贡，只能答应这些，旁的都谈不到。结果谈了五天，双方各持己见，毫无结果。明珠也着急呀。后来明珠提出这一条来，永远称王，我冒险我算答应了，但这个服装必须得换，头必须得剃。你不计这算怎么回事？方锡范还是不同意。最后明珠实在没办法了，说这样吧，我可以转告皇上，至于能不能恩准，那就在两说着。谈判到此画成句号，冯锡范回了台湾，明珠赶回北京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。究竟康熙皇帝赤何态度，众人是不得而知。冯锡范回到台湾，向郑经禀报了经过，郑经拍拍他肩头，好，谈得好，咱就坚持不变。但是郑经啊，嘴是这么说，心里他没底呀、啊。心说看这样，康熙皇帝是不能善罢甘休，保不齐哪一天就得兵戎相见，我要极好做好准备。他把陈永华请来，把这个事儿一说，陈永华连连点头，大王你放心吧，这根弦儿是不能放松的，只要大清存在，不是他把咱们给吞掉，就是咱们把他推倒，咱是势不两立呀、啊。想永求安全恐怕难呐、啊。因此他们抓紧练兵。晚上郑经睡不着觉，也在想这个事儿。原来的时候郑经擦拳魔掌，反清复明，然后打回厦门，打回大陆，收复两京，推翻满清。现在看来只能是南歌一梦，不可能了。现在大清统治着全中国呀，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物产丰富，大部分老百姓都归附了，人心已经顺过来了，就像陈永华分析的那样，今非昔比了。就台湾弹丸之地，就我手下这点军队， 看家还勉强，想要打上大陆去，再把清朝推到山海关外，谈何容易呀？哎，算了吧，看今后的形势，能保住台湾，这就不善了，能维持的哪天就说哪天吧。因此郑经把心神稳定下来，支持陈永华建设台湾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，一转眼又过去四年。这四年风息浪静，什么事都没发生，清政府也没派代表，也没攻打台湾，台湾呢守自己这块疆土，也不侵犯大陆的边境，所以相安无事。哎呦，这四年可不短呐，台湾变化之大呀，在陈永华一手操持下，台湾经济繁荣，政治稳定，人口是越来越多，原来不毛之地现在变成了良田，原来的小城镇变成了大城镇，人烟稠密啊。同时他把贸易伸展到日本、朝鲜，往南通到南洋各国，每一年光这甘蔗一项就收入几十万两，其他冶铁、金矿、硫磺矿等等等等不一而足。这小台湾干的还真就是不错。没想到四年刚刚过去，台湾又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。就在这一天，一叶扁舟飘荡荡荡飘飘驶进鹿耳门岛，驶船的是个渔夫打扮的人。边防军队一检查他，他说了，我是密使，要求见大王。哎呀，要求见郑经，谁敢拦着？经过检查之后发现没有什么特殊，这才把他押送到金庭馆驿，叫人看守着，马上报告陈永华。陈永华经过询问之后，马上转告给大王郑经。郑经一听密使，从这个词句上来看就非同一般呢。传，时间不大，密使到了。郑经一打量，这个人三十多岁，正在壮年，大个儿，黑惨惨的脸膛，一层水袖，说明他精通水性啊。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姓黄，我叫黄庸。你考成密使，所谓何故？大王，你稍后片刻，我这有封信，请您过目，拿来我看。再看自称黄庸的这个主，把帽子摘了，大辫儿在头顶上盘着，把辫儿舒展开，在这个辫儿里边藏着一封密信，卷成一个卷儿，用蜡打着，看那意思是防范受潮湿，然后递给传递官，传递官转交给郑经。郑经费了半天的劲把这封密信打开了，仔细观瞧，不看则可，看罢之后是喜上眉梢。亚父，请您过目。陈永华接过来仔细观瞧，看完了沉吟不语。郑经探着身子就问黄庸啊，这说明这封信是你们靖南王给本王写来的？正是。我不能光看信，你说说经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大王荣炳，他这黄庸左看右看，好像有顾虑。郑经明白有背人的话，一抖袍袖，身边的人全都退出，把门轻轻地掩上。这大殿之中就剩下不到十个人，这都是亲信，跑不了话。黄庸啊，说吧。是大王，我家靖南王 在信上写的清清楚楚，约会大王同时举兵共反大清，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，我们东西呼应，联合起来对付满达子，如果把满达子推翻之后，咱们列土分毛，共同享受利益，绝不会亏待了大王您。这倒是个好事。本番不明白，你家主人贵为靖南王，也屈指可数的人物，怎么无缘无故的要起兵反清啊？难道当个王爷还不满足吗？大王荣禀，并非这么简单的，那信上可能写不到。我家王爷想当初被封投靠满清，也是迫不得已，此中的事情一言难尽呐、啊。但是被迫的情之下，不得不保大清，同时保大清的还有平西王吴三桂、广东的镇南王尚可喜，这号称是三王。这三王为了大清的江山，可以这么说吧，铁甲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带漏五更寒呐、啊。日出三竿僧还睡，看来名利不如闲。可这三位王爷呢，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，出生入死，跌爬滚打，伤痕累累呀、啊，这才有大清的今天。没想到他们卸了磨杀驴呀、啊。现在这三个王子位尊权小，就拿我们靖南王来说，虽然贵为王子，都赶不上清朝的三品官四品官呢。几年前明珠到了福州了，在商量事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根本没请我们王爷，甚至我们王子要说一句话，他们的小官就能顶三句话，因此我们王爷太没有面子了，那叫什么王爷，那叫傀儡呀、啊！在满人的面前不如一条狗。我家王爷忍痛含悲呀、啊，多少年来就忍气吞声。去年又发生了一件事，镇南王尚可喜，老王的身体不好，上了一道本章，打算告老回原籍，到辽东去养老，推荐他儿子尚之信继承王位，这本来是应该的嘛。结果你们猜怎么样？遭到康熙帝的断然拒绝，叫尚可喜可以回家去养老，叫他儿子继承王位断不可能。这还不说，康熙帝还降旨要撤藩，也就是说原来的老三王全给撤了，力逼着回家养老，交出权力。大王请想，这不是卸了磨杀驴又是什么？与其束手待毙，不如起兵反之。故此我家靖南王迫不得已啊，要起兵造反，推翻大清。知道大王孤悬海外，一颗忠心呢、啊、我家王爷十分敬仰，因此愿意跟您联手抗清，不知大王意下如何啊？哈哈哈哈，正经听完的是满脸陪笑啊。黄庸啊，看出来没看出来？这就叫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啊。你们呢，就是当傻小子叫人给耍了，我可不然。大概你知道，清政府数次派人找本王谈判，叫我接受招安，被本王断然拒绝。为什么？我就看到这步棋了，那还有好果子吃吗？哎， 他们分明是利用我们的，用名利利用之后一脚蹬开，这种教训不能不接受啊！是，还是大王圣明啊！我家王爷每每谈到这一点是感叹不已。好了，事关重大，我得从长计议，你先到下边歇着吧。来人，款待密使，把黄庸安排到金庭馆驿安歇。这正经这么大的事情得跟陈永华商量，其实陈永华就在旁边听得清清的。亚父，您认为此事如何？良机难得呀，我看是个好机会哟。亚父您这一说我心有了底了，那么我们就跟靖南王联手共同反清。我看可以，我们每日练兵嘛，本想和清朝相安无事，现在机会来了岂可错过呀。我也主张兴兵，但是不知道对方是真是假，何时起兵也不得而知。这样吧，叫黄庸回去就说我们愿意，他那只要真正一起兵，我们马上就起兵响应。亚父说的对极对极了。第二天把黄庸找上来了，盛情款待，告诉他我呀不写书信了，如果落到清人手里反倒麻烦了，你传个口信告诉靖南王，此事本王同意，我非常的高兴，只要你们一起兵，我得着信了，我马上起兵响应，咱们共同携手推翻大清。多谢大王，卑职就此告辞。这个送信的密使走了。打这之后是正经乐的嘴都闭不上了，天天烧香啊，菩萨保佑啊，莫非机会来了？管他将来怎么裂土分毛，怎么获得利益，也比现在强得多呀。哪怕给福建省给我也行啊。呀，激动不已。安下正经咱先不说，翻回头再说大陆上的形势。那个黄庸说的是真是假，那还假得了吗？千真万确。就在当年的冬天，也就是康熙十二年的腊月，从贵州的官道上有几匹快马飞驰，骑马的主恨不能把那马都打飞了。到了驿站之后稍事休息，换马不换人，骑着马是策马扬鞭。到了驿站又换马，就这样换来换去换去换来，一口气倒到北京，直奔八宝金殿。到午门这被禁军给拦住了。站上，干什么呢？上哪去啊？我们有重要的军情禀报皇上。禀报皇上，你姓什么？我姓党，我叫党务理，我乃朝廷三品命官，从贵州来。啊，看那样你是有急事。皇上不在，出京去了。哦，到哪里去了？到西郊涉猎去了。你要有急事，你到西郊畅春园去找吧。好，几匹马一口气到畅春园。畅春园呢，是康熙皇帝的离宫啊，那也是修的金碧辉煌。在畅春园里面有个非常非常大的围场，皇上打猎用的。这会儿禁军在周围把守着，这边一溜大轿，这边两溜战马，文官武将都陪着。党务里几个人到了门前甩凳下马，跟把门的交代清楚。 把门一听，你真有这么急事，千真万确，要火速禀报皇上。来人呐，陪着这几位大人进畅春园，发放了腰牌，这才放行。他们骑着快马进了畅春园，先奔围场。到了围场外围一看，好家伙，多少军队顶盔贯甲，八旗子弟兵在外头维持着秩序，里边文武大臣也有数百人，个个全都是囚服，手中拿着弓箭，陪皇上在这射猎。他们不敢惊动啊，在围场的外围探视，往里头一看，有个小黄点儿，因为离着远，后来一打听才知道，那就是当今皇上康熙。康熙满身的戎装，手挽宝雕弓、金皮剑，兴致正浓，正在这射猎呢。党务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就见围场正中放出一只猛虎，这猛虎个头大小跟牛犊子相似，嗷一声吼叫，是直奔康熙。党务里大吃一惊啊，人跟虎斗啊，虽然周围保驾的人大有人在，看看这些人无动于衷，谁都不过去帮忙，这万里有一可怎么办呢？其实他哪懂啊，今年20岁的康熙斗志正旺。康熙有个毛病，每逢涉猎不需要旁人帮忙，他对手下人是三令五申，谁帮忙他怪罪谁，所以众人干着急，谁不敢过去，那就说明康熙有这种能力呀。猛虎往上一扑，就见康熙帝对准前拳一松，后手弓弦响处，啪啪，一支金皮箭射出，正中猛虎的左眼。眼是人的心苗，也是动物的心苗啊，那玩意射上疼死啊。就见老虎嗷的一声蹦起，有两丈来高了，在地上啪啪啪折了仨滚，那尾巴打得乱草之飞。但是猛虎一跃而起，剩一只眼睛，拼命扑奔康熙帝。要不怎么叫野兽呢？百官大吃一惊，连在外围观看的党务里吓得张着大嘴喘不出气来，心说的这个怎么办？哎，哪知道康熙帝稳如泰山一般，不慌不忙。老虎离这不远了，就在老虎刚要扑他的时候，站起来了。再看康熙，认准朱贤要搭上一只金皮箭，把一松手，站，又射中右眼。这回老虎弄了个双眼瞎，疼痛难忍，在那地上翻滚，啪啪啪啪啪。几名禁军拿着挠钩套索过来把老虎给摁住了，拖着尾巴给拖走了。至于扒虎皮吃虎肉啊，是等等等，这不必细说了。康熙帝高高兴兴把宝雕弓闯起来，转身休息。党务里一看机会来了，赶紧进去禀报。